今天我会跟弟兄姐妹一起
更多的来分享
进一步来分享这个希伯来书
里面的一系列的讲座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常常提到一个耶稣基督跟这个以色列人一些最美的人和事来比较，后来发现耶稣基督是超越这一切的，耶稣基督是更美的，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启示和晓谕是更美的晓谕，他所带来的救恩是跟普通的所谓的救恩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所献的祭跟祭司所献的祭是不同规格的，他的祭是更高的祭，他的祭是永远的祭。所以我们看到反反复复在一个主题就出现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给我们带来更美的启示，他有更美的救恩，他也作为一个使者，他跟其他的天使跟其他的使者相比，他是更加美更加无与伦比的使者，他也给我们带来警告，给我们带来这个圣约，他自己把自己献上那些大祭司把那些牛和羊这些东西呢牵到圣所里面去献祭，但是呢每一年他们又重新想起自己的罪来，重新想起百姓的罪来，每一年每一个时刻常常需要去献祭，但是耶稣基督自己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替我们承担永远就给我们这个永远的约，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也看到上一次我们也看到神给我们赐下更美的合一，这个合一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追求他给我们的圣洁，那个合一就成为一个自然的状况。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看到一个更美的警戒，这个警戒是神一而再再三的给我们发出来的，在之前在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十章早就已经发出来，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又一次给我们警戒。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一看神给我们更美的警戒是什么，在这个警戒当中神给我们的警告，我们就专心的听，我们就专心的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请男生读这个双数节，女生读这个单数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节开始，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亲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应许用去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大家一起来，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感谢神。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戒。那这个我刚才也说了，上一次呢我们就是讲到合一，我们说这个神所赐的合一形式上面合一，它不是统一，并不是说你穿同样的衣服或者做同样的动作就表示合一了形式上面不是那样的，但是合一主要是内容上面。内容呢，合一是我们合理的按照神的真理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也追求神 给我们的圣洁在他的性情上面有份的一个自然结果。所以我们上一次就看到非常的高兴，我们看到大家一起在主里面，大家一起来庆祝新年。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一个节目，就是说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感谢神。在有一些地方我看到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有人呢，特别是有一些可能第一次唱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没有接触过那首歌的，有人唱到不是说我们成为一家人，唱的我们一家成为人。所以呢，就是唱错的时候呢，大家就一笑就觉得我们一家成为人难道我以前不是人吗？所以大家笑，可是笑完了之后呢，有人开始反思这个问题是真的。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之前，你想一想我们以前的生活，我们像人吗？耶稣基督讲这圣经里面的话，他说我们从前，他讲的我们从前也是死在过犯当中的，我们从前也是这个嫉妒的，也是贪婪的，也是奸淫的，也是背后说人的。我们从前做的那些人做的那些事，我们像人做的事情吗？如果人有神的那种尊严，有神的圣洁，要跟神的圣洁有份的话，那我们做的那些事情真的还不像人做。所以我们笑是归笑，但是我们想一想，圣经里面甚至也讲，他说诗篇里面有一个人发出的悲哀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说我是虫不是人，他是讲到他受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跟神的性情不相似的一些地方。所以真的，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会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才会成为人。所以呢，我们真正有这个在神的圣洁当中有份的时候，才可以在主里面真正的合一。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一个合一是什么，合一必须是在原则上面，在圣洁上面要把持住真理，才会有自然的合一的结果。合一必须是在跟别人有一些方式上面做法不同，甚至在使用恩赐上面有一些不同观点的时候主动放弃，才会有合一的结果。要不然我们如果是坚持说我的方法更好，我的恩赐更大，真的有这回事吗？如果坚持的话，会发生这个合一的状况吗？不会。如果有人真的犯了错误在旁边，我们不能够指出来，我们不能够责备，不能够警惕，不能够像神那样去警告他，我们反且姑息的时候，那样能够带来合一吗？不能。也更加不能体现出我们比神好像更怜悯，连这个错误我们都可以包容一样，不行。所以我们不按照神的标准来做的时候，不光是不能达到合一，而且是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警告。这个警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神的圣洁上面有份。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的时候，不光是我们教会可以达到合一，而且是我们自己可以得到提醒，自己可以真正的成为人，在基督里面成为有人的尊严，有神创造我们原本的形象，能够恢复真正的成为人。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所以我们今天看看这个警告，在这个警戒当中，我刚才也说了，这个警戒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个警戒如果我是按照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个次序来讲的话，那我们应该早就讲这个警告了，不会等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才来讲。可是我好几次在我们教会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神很奇妙的一个带领，我发现一个模式非常的奇怪。我后来回想，我就感觉不像是提前所预备好的。上次我也跟大家讲到，我就很明显有圣灵的这样一个带领，我就说在这个大家在神的话语当中怎么去成长。我上次也跟大家提到，我们制作这个读经计划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去年的夏令营这个讲员会讲什么的。可是没有想到在那个五月底的中下旬的那段时间，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正是夏令营的讲员所要跟我们应许的话。然后我常常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讲说，今天所读到的经文正好在我的生活处境当中，正好是我产生一些疑惑，或者是一些软弱，或者是一些痛苦的时候，神就有安慰，神就有带领，非常的奇妙。我回想起来，好几年以前，还是我在这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 我就有感动要讲这个啊，就是进窄门，就是一句话，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那里面一句话，耶稣挑战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向灭亡的道路呢是宽阔的，是大的，但是那是通向灭亡的，可是通向永生的道路呢是小的，门是窄的，你们要进窄门。我就讲了这个，后来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就给我一些反馈的信息，我本来那一次就是讲完了就打算就是讲完了，我就跳到别的话题去了，其实没想到后来就是一系列的把第七章十三十四然后一直讲讲讲到后来第七章讲完了，哎，后来就发现这正是在登山宝训的一部分，我为什么不回过头来给大家一个全貌呢，就把这个登山宝训就用一个比较有体系的，后来我就花了好长的时间，如果大家回想起来，如果不觉得我烦的话，我当时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差不多有两年以上的时间啊，把登山宝训给讲完。当然那个时候我排的时候差不多我讲到一两个月才排我一次，所以可能一个月一次的话也就是20次左右。那这一次我也有是我是觉得圣灵的很强的一个感动，每次就是看到这个跟我们教会的状况跟我个人的状况是非常的相配。我们最开始这个希伯来书的系列最开始是从这个讲到是从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所以就讲到第一个先知亚伯，从亚伯就讲到不同的先知，希伯来书就讲到这个不同的先知有什么样的状况，这些先知是怎么样陪伴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就慢慢来看慢慢来看，发现哎，希伯来书就进入到这个状况了，从第十一章后来就到了十二章，然后我也有一个很强的感动，我们把这个十三章全部结束了之后，我们要回到头来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给大家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交代，所以希望大家在自己的读经当中也是能够从这本书，这本非常伟大的一本书希伯来书当中可以领受到神对我们每一天的带领，我相信神从前怎么样带领我们，从前怎么样施恩给我们，现在还要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再一次施恩给我们，透过希伯来书不断的跟我们讲话，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他会不断的跟我们讲话，就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样，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晓谕这个启示这个给我们的教导是一个更美的启示，今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神在这个末世借着他儿子的话，借着他儿子的作为，借着他儿子的灵再一次来启示我们，来再一次来来激励我们，再一次来就是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有不同的神给我们的警戒，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第二章第二节这里有出现一次的警戒，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第三章哈，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整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若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 尚且不能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人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大家看到这里的这个警戒哈，真是多次多方的警戒，有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先知，有不同的角度来给我们一些的警戒。而且大家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除了第三章以外，好像都是在偶数的章节里面出现，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八章、第十章，现在来到第十二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并没有什么神学思想在里面，但是就是帮助你读的时候，你就常常会被神的话语来提醒，一个很大的警戒。在这个警戒当中，这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不是来到那个能摸的山，我们来到哪里呢？我们来到这个锡安山。在能摸的山上有那些东西，在锡安山里面有这些。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比较一下哈，这个所谓能摸的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那个地方。能摸的山上面，当时啊，那个西乃山说全山都冒烟了，然后有声音出来，有火焰，有密云，有黑暗，有暴风，有脚声，那个脚声呢还越来越长，然后要吸。那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呢，摩西可以跟神可以跟神有什么样的沟通，然后跟百姓可以讲什么样的话。这些很多的时候是他们所看得到，他们所听得见，他们所摸得着的。但是他说这一次的警戒是我们来到锡安山的时候看到神的作为。锡安山是什么？锡安山实际上它跟西乃山也是一个实际的存在。锡乃山在埃及，锡安山在以色列，它也是一个实际的山，它也是一个能摸能看能走上去的能爬的山。可是在这里圣经不是那个意思，圣经不是说我们当时走到锡安山，那个我们的祖宗在西乃山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状况，现在我们大家都到锡安山去做这些事情，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马上有一个自己很明确的解释，如果大家看圣经的时候，他提到锡安山的时候，圣经讲什么？圣经说这个锡安山是什么呀？是永生神的城邑。他提到锡安山的时候，他说我们到这里呀、是永生神的城邑，又是什么呢？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里的锡安山不是指那个山、不是指于海拔有多高，你爬上去可以欣赏风景呢，不是指那个山，是指永生神的城邑，是指所有的天地，包括这个实际的锡安山和锡乃山，包括这个美国的各种各样的山，包括这个实际的天和地都毁灭了之后，天和地和其上的情欲都会废去，唯有神的话语以及遵行神天父旨意的才能长存。是等天地都废去的时候，只有神和属神的人和属神在基督里面一家的那些人长存留下来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这里面所讲的锡安山。这个锡安山不是能够眼见，不是能够手摸，不是能够走上去，是要凭着信心的眼光才能看见的。这个信心的眼光让我们看见在天上的从天而降的新的耶路撒冷，新的锡安山，在神的永远的长存当中，在那个地方，神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地方有什么。神让我们先看到在那个能摸的山，在这个锡乃山，凭着肉眼的肉体的眼睛所看到的那个地方，神给我们一个警戒。甚至现在让我们凭着信心的眼光可以看到天上的耶路撒冷，看到锡安山，看到神的诚意的时候，神竟然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发出一个警戒。这个很奇怪哈，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个锡安山，凭着信心的眼光，我们可以看到那里面有天使，有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有被神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还有耶稣及其所洒的血，就这些。可是他既然还说这一次我要震动天，在锡安山的时候在锡乃山的时候，神的警告说我要震动地，全山冒烟，所有的那些东西 不神所不喜悦的东西都受到这一个审判。但在这里他居然说，我这一次我要震动天。哇，大家如果读英文的话，就发现这个天是一个复数的，是一个复数的哈。神起初创造天地，复数的 heavens and the earth， 后来说要震动天， heavens 也是复数的。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震动的天，这个天体，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神居住，就是这个天体这个实际的存在，这个是要被震动的，而不是说属天。我们说的属天的性情，属神的，那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所以大家这个概念一定要，我们在进入这个之前，这两个概念一定要弄清楚。锡安山是信心的眼光所看到的山，不是那个实际的摆在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个山。如果是那个山的话，你唱诗歌的时候不能唱这个像我们刚才说锡安山永不动摇，那个山它会动摇，那个山它会被震动的。但是这个在神永生神诚意里面，这个山是不能被震动的。那么这个天要可以震动的，这个天是复数的天，是被造的这个天体的天。可是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属神的人，要有属天的福分。我们那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当我们说到属神属天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单数的，那个是一个比喻的讲法，那个不是实际的被造的产物，那个是属神的，是创造者的性情，是属天的一个性情。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抱着这两个概念回头再来看神给我们警告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给我们的警告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地上的警告，一个是在天上从天而来的警戒。在地上警戒的时候呢，就透过很多的人和事，通过就像这些的事情发生，会告诉我们这个天地会毁灭。通过像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一样，我们从里面从外面可以看到神的创造，可以知道神是永能和他的神性，知道这些，这个不断的得到警告。在天上这些警告呢，我们就看到这个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经来给我们的警告。那这个警告呢，就跟我们普通的这个警告很不一样。我们普通的警告呢，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普通的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或者走路的时候，你会碰到这些的警告，你会说哦，前面有危险了，或者前面有小孩，你开车要特别小心不能撞到，或者是这里有个弯道会翻车的。当然也不一定是交通啊，不一定是要上这个去考驾照要弄那些警告哈。有时候你喝的东西会说哦，这个东西很烫，要不然会烫伤，有很多的警告哈。但是有很多的警告，像我们地上的这些警告，比如说这个警告这个住院呢，连警察都来了。警察说什么？说这个我必须要报告这些案件哈，是因为你的生活的这个形态，你的生活的这种习惯呢，导致你现在所生的这个病呢，好像是你预谋出来的，好像是你就是这个生活形态所产生的。这种警告，这种警告在地上有很多的哈，比如说不睡觉就会瞌睡，就会打瞌睡嘛，对不对？如果前一天熬夜熬得很晚，你会打瞌睡，这种警告喝再多的咖啡也没有用的，就是这种普通的一些警告。比如说还有医生对病人的警告，有人说啊，这个大王你看样子你好像有病啊，那个大王当然不承认自己有病，还会说这个一般的医生呢，就是喜欢弄这个看那些没有病的人呢，看好了之后就显得自己医术很高明。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呢，又看到说大王你的病已经从这个表面呢进入到肌肉了哈，如果这个时候治还来得及，当然又一次的警告，当然他也不听。后来啊，都到了这个内脏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治了，那又一次的警告，可是他还是不听。下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扭头就走了，也没有警告了。为什么不警告？因为警告了很多次还不听，最后警告病入膏肓，病入膏肓就没得治了。所以地上的警告尚且有这些的事情，我们今天会看到一个更美的一个警戒。更美的警戒，更美的警告在哪里呢？就是说神透过这个普遍的启示， 透过这个我们普遍的无论是内心的感受还是外面所看到的这些都给我们一些的警戒。在这个警戒当中他就说到这位神是创造的神，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反反复复强调这些，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个概念，这个信心是本，我们对神的信靠是本于这个最基本的信心，然后再至于信，所以最基本的这个信心就是在对神的存在、对神的慈爱、对神的永能和神性的这样一个信心的得知。正是在这个得知的状况之下，在这个认知的状况之下，我们的信心才不断的成长。在这个警告当中，是一个普遍的，是一个一般的警戒，是一个一般的启示，是一个一般的警告。然后我们就看到在天上的警告，神说要震动地，要震动天，就是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这个是一个更美的一个警戒，这个警戒只有透过我们信心的眼睛才能看到，哪些是受造之物要被挪去，哪些是不被震动的可以长存的，只要透过我们信心的眼睛才能够明白。所以在面对这个警戒当中，神希望我们有一个回应，他说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那这个不能震动的国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呢？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常常引起我们的思考，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就是跟神的性情、跟神的圣洁有份的那些品性，这些可以震动的、能被震动的、最终要被挪去的是些什么呢？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些暂时放在这里，让我们来借此来培养我们跟神性情有份的这些被造之物。讲的具体一点，就是我们所脚踏的地球，我们所看到的天体，我们今天所能使用的各样的工具，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各样的书本，我们的这个 iPad， 我们各样的这些事情都是可以震动的、受造的、可以看见的，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我们究竟能赚多少的钱，能够得多少的 学位的帽子，能够拿多少的这个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能拿多少的这个地位，能够得到多少的名声，这个世上的这一切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被震动的。但是在这些可以被震动的事情当中，我们所操练的那个忠心良善的那种品质、那种忍耐、那种对众人的体谅，这一些性情却是不能被震动的。所以我们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神在警戒我们的时候，他在形式上面他用多次多方，在这个形式上面就体现出他一而再再三的来警告我们，就表明两个事情。第一，他知道我们哪方面需要警告，他有这个智慧，他有这个知识。第二，他有这个耐心，他等待我们，等待我们来悔改，等待我们的一个警戒。所以在形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心、神的忍耐和神的智慧和知识。从内容上面我们看到神警告我们的时候就说这些被造之物都会被挪去，但是与神的圣洁性情有份的却是永远长存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警戒透过不同的层面给我们发出来。在这个警戒当中我们有一个回应，就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既然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应当存感恩的心，照着神的喜悦来侍奉神，以免我们到了那个神所说的警告的这个灾难的地方，以免有的人失了神的恩，以免有的人被搅扰了，以免有的人就是落在那个被世俗的这个缠绕当中。我给大家讲一个 就是我最近所发生的一些的思考啊，就是怎么样的区分我们能被震动和不能被震动的一些的事情。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就跟大家也推荐了一本书，就是在这个婚姻的意义这本书 Timothy Keller 所写的这本书。在那本书里面呢，一些的章节我跟大家所介绍过，我也跟我自己的家人，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孩子甚至也都讲过，因为那本书里面不完全是讲到婚姻的。所以最近发生的事情呢，让我就重新回到那本书里面的一个章节。那个章节里面呢是这么讲的，他就讲到说有一些的事情呢，他用了那个词叫 engrossed， engrossed 的意思就是说过分的关注某一件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你的情绪你不能够过分的去关注它，无论是你的悲伤的情绪，还是你快乐的情绪，还是你这个失望沮丧，或者是你特别兴奋的情绪，无论是看起来好像是好的或者坏的那些情绪，都不能够过分的关心这些事实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你真正应该操练的，真正应该关心的是我们长存的那种喜乐。所以圣经才教了我们说凡事喜乐，常常喜乐。好了，最近出现的一件事情是这样，我孩子在这个球队里面，他被选到他们的校队里面啊，但是他的水平没有到主力的那个程度，所以他是打替补的。替补呢你就知道要么是主力的状态不太好，或者主力的体力不太好需要休息，或者是什么样状况的时候替补才可以上场的。那替补呢要需要上场的时候呢，你也需要做好各样的准备，不管你上场还是不上场，你都要好好的训练，要为那个上场做好的准备。所以因为我孩子特别感兴趣，所以他就训练特别的卖力，非常的卖力。他说其他的人训练的时候都不那个，都不使全力的，然后他就拼命的，他一直看着教练，看教练有没有看他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非常的卖力。之后呢有几次偶尔也上场了，但是有一次比赛呢他很想上场，他看着那个主力打了他自己都着急，他如果他就是他心里想，如果我能上场的话，说不定能够扭转那个局面。可是结果是他没有上场。他没有上场的时候呢，我就那场比赛结束，我就像平常一样就去接他，跟他回来啊，在车上我就会问他比赛的状况，跟他聊聊天。我就看到他情况很糟糕，他就很不想讲话。后来偶尔能够讲话呢，就是很埋怨的那些话，就说看我训练那么刻苦，教练好像连看都看不见一样的，啊，什么时候才可以上场？我说儿子，我明白你这个时候很失望很沮丧，但是你记得吗？上次我给你读的一章节那里面讲什么？我说你还记得 engrossed 这个词吗？他说我记得。什么意思？他说不能够过分的悲伤，不能够过分的兴奋，不能够过分的沉溺一件事情。我说好，你解释得很好。我说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他说爸，你难道就不能让我失望一下，难道不能让我伤心一下吗？我说当然可以。我说 engrossed 的意思就是说当然你可以伤心，但是不要过分的伤心。我说孩子继续的努力，我说你努力的那个东西是可以长存的，你忠心的去使用你的恩赐，那个事情那个过程，忠心良善的使用你的恩赐来侍奉神，这一部分是可以长存的。但是你努力的结果，你忠心的结果，究竟有没有上场，最后有没有赢球，最后有没有拿冠军，这个东西是不能长存的。你上场还是不上场，这个是不能长存的。你训练还是不训练，你是否忠心，这个是可以长存的。所以我就跟我儿子这样解释，我就说孩子，我们抓住最重要的。如果你尽力，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尽力训练了吗？是。我说那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放心，这个是可以长存的。你忠心了吗？你在这个事情上面虽然碰到困难，你还信靠他，你还能够继续喜乐吗？到了第二天我问他，他说爸，我好些了。我说感谢神， engrossed 这个词我很高兴在那本书当中他反复强调这个词， 不要过分沉溺。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让我们过分沉溺的，我告诉大家，我用神的慈悲来告诉大家，过分沉溺的那些高兴的或者失望的或者兴奋的或者沮丧的，这些东西都是要过去的，都是可以震动的，可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够震动的。当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所付出的那种忠心，在遇事凡事都非常喜乐的那种，让我们的悲伤的这个状况很快可以过去，不要过分沉溺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些是可以长存的。所以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样，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就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会过去的，都是属于可以震动的地和天。包括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每一件工作，你现在正在做一件什么样的工程吗？你现在正在跟老板打工吗？你现在正在为一个写作在烦恼吗？或者你现在正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孝敬老人，或者在跟同事同伴相处的过程当中碰到什么样的难题吗？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处理这件事情本身都会过去的，这个事情所带来的人给你的荣耀，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但是处理事情的态度却不会过去的。你用什么样的态度，以什么样侍奉神的那种心态来处理这个事情是不会过去的。如果你用喜乐的心态来处理，用忠心的心态来处理，用忍耐、用爱人的心态来处理，那你这个性情是会长存的，这是不能震动的果。主耶稣应许了我们这些不能震动的果，我们就应该存着感恩的心来侍奉他。这些是不能够过去的，这些是我们应该要把持的，我们做的每一件的事情是。所以啊，我就给大家最后有一个提醒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当然是真是假我们就不知道，但是里面的内涵确实是真的。他说有一个戏剧的演员搬到某一个教会的附近，然后因为那个小丑啊，那个演员很会演戏嘛，所以就很多的人呢，对他所说的话、对他所表演的东西非常的感兴趣。可是那个教会的这个师母呢，就有另外一个观察，好像这个牧师所讲的，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后来他就很困惑，他就跟那个戏剧院的那个演员呢，他们所那个老板娘去讲，说你老公啊，这个名演员呢、喜剧啊，为什么大家都对他很感兴趣？明显是演了一个假的东西嘛，为什么会大家都感兴趣？我老公讲的都是真的呀，都是讲的神的真道啊，怎么讲的真的大家不感兴趣，那些假的东西大家都很感兴趣呢？后来这个老板娘给了他一个很有趣发人深思的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希望对大家也是一个警戒啊，这个警戒在这个警告面前，我们希望大家也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他的回答是什么呢？我老公啊，把假的演得像真的一样，你老公呢，把真的讲得像假的一样。我希望这个不单是对我的一个警戒，对大家都是一个警戒。耶稣基督今天给了我们真的东西，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些真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真的吗？今天你和我有这个喜乐的心吗？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还是照样游刃有余吗？你还是照样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吗？你能够让你的悲伤在很短的时间就过去吗？你能够让你的失望，甚至连让你的快乐这些东西都很快的过去吗？大家记得我说的是快乐哈，不是喜乐。快乐常常都是根据这个环境来的。我今天加薪了，我今天升官了呀，我今天得了什么呀，一个快乐就很快就落下去。那种快乐，你能够让你的快乐、让你的悲伤、让你的失望、让你的沮丧、让这些不能够成为那个 engrossed 吗？就是说不要再过分的沉溺在当中吗？你能够吗？你如果真正能够，恭喜你，让这些的情绪、让这些可以震动的东西快快的挪走，因为你不挪走，神也会给你挪走的。 快快的挪走。恭喜大家，如果这些可以震动的东西快快的挪走，让这些悲伤的情绪，那些快乐的情绪快快的过去，但是不能震动的那些心情，喜乐的心情，求主怜悯我们，把这些真的东西活出来，让大家看到我们在主里面是喜乐的，是彼此相爱的，是合一的，是忍耐的，是温柔的，是节制的。你把这些真的东西活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不知道是谁讲的，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哈。当你把这个东西活出来的时候，自然的别人就被我们的爱，被我们的合一，被我们的那种温柔所吸引了，被我们的喜乐所吸引，他也会说你这样的生活我也要啊，你这么喜乐的生活为什么这么困难，你还是可以那么快就恢复过来，你还是可以继续保持你的喜乐了，我也要这样的生活，你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你就可以常常准备好了，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就说因为这个真的生命是神所赐的，神所赐的这个生命是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是真的。当然你用肉体的眼睛看不见，可是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就看到，这个是真的不能震动的国已经在我心里，在我生命当中。我们既然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烈火啊，在英文里面叫 consuming， 的意思就是要毁灭的，把这些其他东西毁灭。这个烈火在毁灭什么呢？毁灭那些可以震动的，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那种不健康的情绪，包括我们那种很快会过去的情绪，包括人对我们的那种各样的评价，包括各样的苦难，包括这个世上所被造的一切地和很多的天体和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上所存的这些情欲，一切都会过去的。感谢神，他呼召我们来拥有这个不能震动的国，要把持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也能够宣扬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也能够凭着感恩的心把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可以让其他人跟我们一起来看见，一起来分享。感谢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继续的领受神从天而来的警戒，也能够把我们的这样励志的心态向他来表明，接受他的警惕。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用你不断的言语多次多方的警戒我们，以警戒我们在生命当中究竟哪些东西是能够震动的，让我们去挪去，因为你是烈火，你总要把它挪去的。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把它挪去，但是那些不能震动的国与你的圣洁有信性情有份的，求主帮助我们来持守，有那个才是长存的，帮助我们来洁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真正活出一个喜乐平安一个感恩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